第二个考虑的面向啊，第二个因素啊，是从这个所谓行动者的角度啊来分析，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业果会变得很严重啊。好，这里讲说 we turn to the ways in which karma gains power in terms of the actor, the person who performs the action 啊，这个行动者。Earlier, we used the metaphor of a lump of iron. If you put it in the water, it will sink to the bottom. But if you fashion it into a vessel, it will float. 那么这个指的是在上一次我们念过，就是一块铁啊，假设你没有去处理它的话，你直接把它放到水上面，它因为这个密度的关系，所以它就会沉到水底下去。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打敲打打成薄片，然后把它做成一艘船啊，那同样的重量的铁，但是因为形状不一样啊，它就反而可以漂浮在这个水面上面。在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个例子啊。那么同样的，就是说 ，in the same way, when a foolish, unskillful person performs a small negative action, it can lead that person right down to the hell realm.But he or she has no idea how to apply the appropriate antidote. 那么这里就以此类推啊，就是说对于一个愚痴的人来讲啊，那么假设他造作了一个不善业，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用对治的方法，所以呢，这个尽管这个不善业可能很小，但是这个结果会让他掉到地狱道里面去。会严重到让他掉到地狱道，所以下面讲 ，without purification, that karma will certainly ripen into unpleasant results， 因为他不懂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对治的方法，那么这个业果呢，就会使得他的未来啊，那么遭受到痛苦。The skillful person, on the other hand, may create a heavy negative karma, but because he knows how to apply the antidote and purify the action, the results will turn out to be light. 反过来讲，那个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呢，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这些对治的方法，尽管他造作了一个很严重的不善业，但是因为他知道这些方法，所以呢，这个结果业果会因此而变得比较轻啊。这一般的这个解说是这样。所以这边讲说 we can see how the same activity performed by different actors can yield very different results. 所以呢，同样的一个业，尽管都是小的微不足道的业，但是因为不同的行动者去造作，它的结果不一样啊。在这个地方这里讲说啊，因为行动者的差异啊，而使得业变得严重或者是减轻啊，意思在这里。 So the great final Nirvana Sutra，在这个所谓大涅槃经里面，那么这个就讲到 describe how a small action becomes heavy karma， 就讲到了一个这个所谓轻业变成一个这个所谓的轻的不善行呢、啊，小的不善行变成一个重业的一个例子。How the ignorant person is like a little fly who gets himself stuck in a web of mucus that has been spit onto the road。那这个底下这几句讲的是说这个 ignorant person 呢、啊，无明呢、啊，充满无明的这个人呢、啊，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对治的方法。这种人就好像一个什么被粘在那个一块痰上面啊，没有办法飞走的一个 fly 一个苍蝇。啊，我们有时候在地上会发现你吐一口痰在上面，因为他的那种这个。就是说它的质料，所以它很黏，然后这个苍蝇呢飞上去以后，然后被黏住了，没办法飞走。这个就好像这个一个 ignorant person， 一个充满无明的众生，当他碰到了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不善业，这个所谓这个叫做 mucus。很小的不善业，这个痰呢、啊，这么小小的一点点痰，但是它都被粘在那个上面，不能够脱身了。是指的是这个例子。 下这几行字啊，都是一样。所以，好，那么你看，在八七页的第二行啊 ，In a similar way, ignorant, unskillful people get stuck in the small negative actions they create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purify them and thereby escape from the consequences. 同样的道理，好，因为这一些无明、充满无明的众生啊，或者愚痴的这些众生啊，那么他们往往被一个很小的不善业、啊、stuck 住，被他这个局限住，而不知道怎么脱身。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不知道使用恰当的或适当的这种对治的方法，所以呢，那么也就没有办法逃离那个结果。换句话讲，那个小的这个不善业慢慢增长了，变成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业果。So they are unable to generate any antidotes to their negative actions because they feel no regret for them. 那么这里就提到一个重点，这一些愚痴的众生啊，为什么不能够脱离那种困境？为什么不会去寻找这个对治的方法？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 they feel no regret for them， 他们不觉得他们所造作的这个不善行啊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需要忏悔的，或者是说这个好像值得去做这个消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以这种造作不善行为常了啊，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使得他不会去积极的寻找对治的方法。那么因为不知道使用对治的方法，所以他这个小的不善行呢，就逐渐的增长，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结果，最后他深受其害啊，他没有办法逃出去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强调这一点。So they feel no regret because they are ignoran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 那么他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说他们不觉得惭愧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不了解这个业果的严重性。他们以为你去这个去庙里面看到桌上面供了这一些这个鲜花水果，刚好他口渴了，他就拿了一个水果就吃掉了。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觉得这反正是小东西嘛。但是像我们前面所念到的，你盗取三宝啊，盗取三宝的这一些所有物，这个业会非常的重啊。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个结果，因此他去造作这种善行，不善行，而造作了这个不善行，他又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就被陷在这个里面了。所以even when they have created previous virtues, those merits are polluted by the impure action of hiding their own faults. 那么即使啊，在这个之前呢、啊，他们曾经有造作过这种所谓的善行啊 ，virtues。那么但是这一些功德呢，也因为这个后来所造作的这个不善行啊，而被污染掉了。By the impure action of hiding their own faults.那么去遮掩他们自己的这种过错、啊、那么反而使得前面所造作的这些善行、啊、都被污染掉。 So people like that may create some small karma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experienced as a minor problem in this lifetime. 那么一般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造作了一些小的不善业，那么当然有可能在过去在未来生中会成熟，但是有一些呢是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就会经验一些 minor problem， 一些小的这个麻烦了、啊。Because of their ignorance, however, that minor negativity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cause of a future rebirth in a terrible hell realm. 那有一些是在这一世里面，他就这个遭遇到困境啊等等，这些就爆了。也就是经验这些不善的结果了，但是因为这一些众生呢、啊，他不知道，他愚蠢，他不知道这些对治的方法，他不认为这个是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结果呢，反而使得他这个业果、啊，那么变得非常的严重，让他在来生呢、啊，投身到这个所谓的 Great Hell 这些这个非常痛苦的地狱里面去这个受苦啊。 So the situation is like that of a small container of clean water. If you pour in a handful of salt, the water becomes undrinkable. Its taste is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salt. Or it is like a poor man who borrows a little bit of money because he's unable to repay what he owes. The interest on the loan keeps compounding until finally he's completely overwhelmed by the debt he can never repay. 那么这个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像这个在一个小的容器里面撒下一把盐啊，那么这个小的容器本来这个水啊 clean water 可以喝的，但是因为这个盐丢下去啊，那么这个水变得非常的咸，没有办法喝。同样的，一个人他本来只是借了一点点钱，但是呢，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他应该去请教一下文君才知道怎么理财一下。他要知道怎么理财的话，他这个不会，这个到后来利息都付不出来，最后变得他这个变成卡奴了，对吧？没有办法负担了。那么假设他要是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所谓小的 small 这一种这个non-virtuous 小的不善呢、啊，不会增长到那个不能够去处理的那种困境呢、啊。所以 the problem starts as a small thing， 好，所有的麻烦呢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But because there's no countervailing force， the consequences in the end are great。那么从很小的事情开始，但是因为你没有适当的对治的方法，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慢慢的它就增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变得这个没有办法去处理了啊，变得这个非常的严重。 So the ignorance we are referring to here is not knowing what is virtuous and what is non-virtuous karma。 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个所谓的愚痴啊 ignorance 主要指的什么，指的不知道善业跟不善业的业果啊，不知道不了解善业的业果，也不了解不善业的业果。那么前面我们所念到的这些这个对对象的不一样，所造作的业果不一，这个结果不一样，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你如果知道善业的业果是怎么样，不善业的业果是怎么样，那么当然你就不是一个所谓 ignorant。 It is not knowing what to do when you have performed a non-virtuous action。 那么这个 ignorance 指的是什么，是当你造作了一个不善业啊，你不知道怎么去对治它啊，你不知道怎么办啊， not knowing how to purify it or how to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in the future。 这我们讲的对治它，你怎么样防止它在这个在未来啊，那么会产生这个不好的结果。 Ignorant people not only commit many negative actions but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any better, but the actions they create have great consequence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apply the antidote。好，这些所谓的愚痴的人呢、啊、not only commit many negative action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any better。 那么并不是因为啊这个they do not know any better， 他们知道有好像更好的这个方法去造所谓更好的不善行去造作，不是，他们只知道这一些不善行，所以他们只知道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不善行，而且是会造成这个严重的后果的。那这些人呢，之所以被我们称他做 ignorant people 是怎么样？ But the actions they create have grave consequence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apply the antidote。 主要指的是什么？主要指的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对治的方法，所以呢他们所造作的这个不善行、啊、会产生会变成非常大的非常严重的结果。这个是指的是 ignorant people 啊。好， there are five ways in which a small karma that should ripen as a light result in this life can be changed into the cause of a rebirth in hell。 所以有五种这个状况啊，那么使得明明是一个很小的业，在这一生里面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小的困扰而已，但是呢却演变成变得非常严重，使得我们在下一生啊投这个必须要投身到地狱道里面去。 哪五种情况呢？是 when the actor is very ignorant， 啊，当这个行动者非常的愚痴，他根本不知道对任何的对峙的方法。第二个是 when he or she has accumulated very little positive karma， 第二个是他几乎没有聚积所谓的善业，啊，从来不知道怎么去造作善行，没有积聚善业。第三个呢 ，when he has committed powerful heavy non-virtues， 那么，当他去造作了非常严重的不善业。第四个呢 ，when he does not regret the actions or purify them with confession and other antidotes， 那么当他造作了这个不善业以后啊，他不仅仅不会感觉到忏悔惭愧啊，同时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对治他，去净化他，去净除他，这是第四个。然后第五个是 when he or she does not perform virtuous actions as a countermeasure to the non-virtue， 这里讲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这个造作善业，用这个善业的结果业果力量啊来平衡一下他这个不善业啊。这里所谓的平衡的意思，我们在前面也念过了，并不是说你会就能够把你造作的不善业完全消除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造作了善业，有了这个善果，它的力量会使得你这个造作不善业不会继续增长啊，或者说它的助缘不会继续出现，让这个不善业的业果不会发生，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真正的把它消除掉了。这个时候这个好像后报这个把前报把它都消除，不是这个意思，在前面给小孩讲得很清楚。所以呢以上的这个五种的情况使得某一些众生，他虽然只是造作了一个小的不善业，但是最后却导致他必须投身在地狱道去受苦的这样子一个重的结果。 For skillful people our negative actions becomes light because they feel sincere regret for their non-virtues and they resolve that they will restrain those actions in the future。 那么对于那些智者而言，就是说这个聪明的人呢，怎么样呢，他们这个虽然造作了不善业，这个不善业也许很严重，也许很轻，但是呢他们一方面深深的从心里面发出忏悔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下定决心呢，这个以后啊不会再继续造作同样的不善业。也就是说这个是在我们在事例里面曾经讲过了。那么假设你能够立刻的用这个事例这个来对治的话啊，来净化这个不善业的话，那么基本上你这个业果就会变得比较轻。So instead of hiding their faults, they confess them in front of the Sangha in order to purify them, and they perform many kinds of various actions that are the natural antidotes to non-virtue. 所以当他造作了不善业以后，他不会把它隐藏起来，那么他秘而不宣，不会，他反而是把它公开啊，他向这个在比如说在这个僧众面前啊忏悔啊等等，那么在上师面前忏悔啊等等这些，然后呢他使用各种不同的合适的这种方法来对治啊，比如说拜忏啊，这个甚至我们说放生啊等等这些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对治啊，那么使得这个不善业的业果不会继续的增长，不会这个有成熟的机会。那么这个是说所谓的 skillful people 啊，这个智者啊，他们做的事情。So, but the person who proudly asserts that he or she is an expert in the Dharma and in the actions of karma, but then carelessly disregards this antidote and knowingly engages in non-virtuous action, for that person, the non-virtuous karma will be heavy.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对于这个某一些人呢、啊、他自称呢、啊、他是这个所谓学佛专家 啊，他这个佛法非常的精通，啊，另外一方面他对业果也非常的这个精通，所以呢，因此他去造作不善业，那么 carelessly disregard 啊，这个随意的去造作一些不善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他宣称他自己是有方法，懂得怎么样去消业等等这些，因此呢，他继续不断的去造作这些不善业，那么这种人呢、啊？他所造的这个 non virtuous action 呢、啊，会变得更严重啊，就是说你明知故犯，那么然后你犯了以后还不是真正的用势力来对峙，势力变成了一个例行的公事，你每次犯了以后你说啊我忏悔，然后我以后再也不犯，明天碰到了同样的情形又继续做，哎反正我懂得势力，然后只要回家去烧一根香，然后在佛菩萨面前顶三个礼，我说我明天。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犯了，结果第二天开始又是新的一天、重新再开始，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种人呢、啊，他所造作的这个不善业、啊、就变得更严重了。 So the Heap of Jewel Sutra 这个应该是宝积经、啊、宝积经里面讲说 provides an example of the tremendous difference it makes when you perform a virtuous action based on holding vows。宝积经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如果在持戒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所这个我们所造作的这个善行呢、啊、它产生的这个结果事实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一边持戒一边去造作这个善行的话，那么这个结果是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 I imagine that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in the universe had entered the Mahayana path,which means they were motivated by Bodhicitta. 那么想象一下，所有的众生呢、啊，虚空中所有的众生都已经进入了 Mahayana path， 入了大乘道，也就是讲说他们都是他们的动机啊，都是这个菩提心啊。Then imagine that their wealth was as vast as a Chakravarti king. 另外想一想，就是他们所有的拥有的财富啊，就像是一个这个转轮圣王一样那么富有，那么的这个丰富。Finally, imagine that each of them offer a butter lamp to a stupa of the Buddha, and each butter lamp was the size of the ocean and had a wick the size of Mount Meru. 那么再想一想，就是说每一个这样子的众生，这么富有的众生啊，他们。像这个所谓的佛塔，佛的舍利塔，去供一盏灯。那么这一盏灯呢，它的大小是多少？这盏灯呢，像个海洋一样这么大。然后这个灯芯呢、啊，这个灯蕊啊，就像须弥山一样那么高。每一个众生都去供一个这样子的这么大的一个灯，去给这个佛的这个舍利塔。好。That would create a vast amount of merit, wouldn't it? 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当然可以这个造作出非常大的一个，或者说累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对不对？ But compare that to a Bodhisattva who had renounced the worldly life and taken vows of ordination as a monk or a nun.那么上面讲的这种情况啊，我们把它来跟一个升起出离心的一个出家众，这个比丘或比丘尼来比较。那么这里讲说 ，to a bodhisattva who had renounced the worldly life， 啊，这一个出家众呢，他已经舍弃了所有世间的这一些生活，同时呢 ，taken vows of ordination。已经受了这个所谓的出家戒啊，已经剃度出家了。那么把前面的那种累积的大的功德跟他来比，好 ，Imagine that Bodhisattva holding a single little butter lamp with a wick that was just smeared with a little bit of butter, and that this Bodhisattva lights that flickering lamp and offers it to the stupa of the Buddha。所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出家众，不管他是比丘、比丘尼，哦，他手上面拿了一个 butter lamp 这个酥油灯，这个灯蕊呢非常的小啊、哦，上面粘了一点这个酥油。那么他把这个灯点着，然后放在佛的舍利塔前面去供养佛。啊，这个一个波利萨巴，一个出家众他所做的事情。This sutra states that the merits accumulated by that single bodhisattva would be more than 100 times greater than the merits created by all the other sentient beings in the universe. 那么在这个宝积经里面就讲说，后者啊，这一个单独的这个出家众，他所供养的这一个一小盏酥油灯，这个所累积的功德啊，会比前面那个所有宇宙中的众生每一个人都像转轮圣王一样那么富有，那么都供向这个佛去供养一个如须弥这个如大海洋般的那种这种酥油灯所累积的功德要大过百倍啊，要大过百倍以上。所以原因在哪里，底下给小就要解释了。好，你看一个出家众他供一盏小小的酥油灯，但是他的功德呢要比那个所有的众生宇宙中所有的众生去供养供非常大的这个酥油灯所累积的功德还要大百倍以上。那么原因在哪里？ Why is that? All of the beings in the first example were also bodhisattvas. 好，那么前面第一个例子所举的这一些众生啊，也通通都是 bodhisattva， 都是菩萨啊，都是所谓大乘行者，这个出于菩提心的动机而学佛的，这都是菩萨。They had entered the Mahayana path, so the thoughts motivating their actions were the same as that motivating the single bodhisattva. In both cases, it was bodhicitta. 所以前面的那些宇宙中所有的众生，跟后面我们举的这个单一的这个出家众啊，他们通通都是所谓入大乘修行道的这个行者，那么都是基于这个菩提心啊，动机都是菩提心。Furthermore, in both cases, the offerings were being made to a stupa of the Buddha. So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he field.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考虑的就是说，就这个对象而言的话，好，不管前面那个所有的虚空众生跟后面这个单一的这个出家众，他们所供养的对象都是这个所谓的佛的舍利塔，啊，所以这个对象是一样的，没有差别。Although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aterial that was offered, one meager butter lamp compared to innumerable vast lamps. 那么虽然他们所供养的这个酥油灯的量啊是有差异的，啊，一个只供一个小小的，另外一个是供了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多的这个酥油灯。That could not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 in merit. 虽然这个有差异，但是呢，这个不是造成他们功德有差异的根本的原因。好，前面不是在讲吗？说这一个单独个别的这个出家众，他所累积的功德非常的大，不是因为他供的这个小的这个酥油灯而已，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是什么原因？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nature of the actor. 好，这差异是在哪里？差异基本是在这个所谓行动者的本质上面。The single bodhisattva possessed not only the bodhisattva vows, but also possessed the prajnamoksha vows of full ordination. 那么这个单一的这个出家众，这个菩萨，这个比丘或比丘尼啊，他不仅仅是有这个所谓菩萨戒，他不仅仅受了菩萨戒，同时呢他还有受什么，受这个所谓出家的这个所谓的别解脱戒啊 Parimoksha vows a full ordination， 出家这个所谓具足受具足的别解脱戒。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fully ordained bodhisattva and an innumerable number of lay bodhisattvas. 所以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在这个单一的这一个出家众啊，他是受戒的啊，受过戒的菩萨。那么那一些 宇宙虚空中所有的众生呢，他们是在家的，他们没有受过，没有受过这个戒。So that is what makes the monk or nun's merit so much greater.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比丘或比丘尼啊，他们所有的这个功德啊是这么的大哈。他当他们去做一些这个善行的话，他们所造成的这个善业啊是非常的大的。Now the point here is that the merits of someone who has a vow will be much greater than those created by the person who does not hold that vow. 所以重点是说，那么受戒的人呢、啊，或者说持戒的这个众生所造作的善业的业果，要比这个没有持戒的这个众生呢、啊、所造作的善业，同样的善业的业果要来得大。And the person who holds two vows will create more powerful actions than the person who holds only one. 那么持两种不同的戒的这个众生，他所造作的这个善业的业果，又比那个只持一种戒的这个众生所造作善业的业果来得大。So this applies to non-virtuous as well. 那么这种说法呢，这种理论啊，对于不善业的业果是同样的道理啊。Because the consequences of a negative action by someone who holds a vow will be heavier than those experienced from the same action performed by someone who does not hold that vow. 所以反过来讲，那么你在假设你是持戒了。你持戒了，然后你是造作不善业，那么你这个业果、啊、会比那个没有持戒的那个众生所造作同样的不善业、啊、要来的严重。另外一方面，假设你持两种戒，你造作的不善业的业果又比那个持一种戒所造作的不善业业果来得重啊，同样的道理。So holding vows not only affects the power of virtuous and non-virtuous actions.It also enables you to make more rapid progress on the path. 所以持戒、啊、不仅仅使得我们的这个所谓业果、啊、不管是善的或者不善的这个业果那么有差别啊。同时呢它会使得我们在这个修行道上面的进步啊会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使得我们在修行道上的进步的速度更快。So holding two or three vows makes your practice more effective still. 那么更进一步来讲，所以如果我们持了两种或三种戒，那么这个使得我们进步更快。好 ，in the example from this sutra, we see that holding the pratimoksha vows in addition to the bodhisattva vows makes your practice much, much stronger.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啊、你如果受了这个别解脱戒。还有除了菩萨戒以外你还受了别解脱戒那么你的这个 practice 啊会 much much stronger 你的这个修行呢、啊、会这个更有力啊 If you hold the tantra vows as well your action will be even more powerful 假设除了前面两种戒以外你甚至受了这个密乘戒那么这个修行的结果会更有力像我们在座的各位几乎三种戒都受过了嘛所以你就要记得不论你造作善业或不善业这个结果都是很严重的当然这个造作的善业比较多了所以这个所以在这个修行道上面进步也就比较快一点那打瞌睡就不行了、哦、The language that we use to describe this situation in Tibetan is instructive 好那在这个地方呢Geshe-la 举了一个就是他们在这个藏文里面使用的一种说法、对我们这种理解会有帮助 We say that by basing your practice on vows you will cover the ground more quickly 好在藏文里面讲说假设你是这个所谓依戒奉行、依戒就是说你是持戒然后去做修行的练习的话那么 will cover the ground more quickly cover the ground 如果是照字面的意思来讲就是说你这覆盖的那个土地啊就会更快一点啊，你会更大一点 this refers to the distance you are able to travel on the journey 这个 cover the ground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旅行的时候啊，走的路啊的远近，主要是指的是走的路的远近的距离了。For example, the airplane travels the furthest in the least amount of time. Traveling by plane would therefore be comparable to taking all three sets of vows. 那么底下举的这个例子啊，比如有这个开坐飞机的，有这个坐车的，还有走路的啊。那么这里就讲说坐飞机啊，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走最长远的距离，这就表示说，这就好像是什么？好像我们受了三种戒，持了三种，同时持三种戒啊，别解多戒、菩萨戒、密圣戒。那么这个时候来修行的话，我们的进步的速度啊就会最快。Holding two sets of vows would be comparable to traveling by car. 那么持两种戒呢，就好像是坐车子旅行一样。也会也不慢，但是呢，跟飞机比较起来的话，慢很多。那么另外一方面 ，holding just the pratimoksha vows might be comparable to traveling by horseback。那如果只是受了别解脱戒而修行的话，就好像是骑着马来旅行一样。所以，practicing without taking any vows at all would cover the least amount of ground。那么更进一步的来讲，假设你三种戒都没有受过，别解脱戒也没有，菩萨戒也没有，密圣戒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虽然你是跟人家做同样的这个练习啊，但是你能够有的进步啊就最少啊，就是别人都可以日行千里，你可能只能够日行半里，甚至日行200公尺啊，那么这个距离就小很多。所以这里讲说 cover the least amount of ground and would be like going on foot， 就好像徒步旅行一样。 So this analogy illustrates how taking vows makes your practice and all the actions you do much much more powerful。 那么用上面的这个例子啊来说明，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受了戒以后去修行，还有没有受戒以后去，没有受戒的时候去修行，那么它所产生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而受戒以后去做修行的练习啊，那么这个结果是更是这个来得大啊。So of course, as stated already, this applies to non-virtuous actions as well. 所以上面讲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也只涉这个所谓不善行。我们刚刚前面举过例子啊，你如果受了三种戒，然后又去这个造作不善行的话，那么你所得到的这个所谓的负面的结果就是最严重的。那反过来讲，你只有如果是受了两种戒就稍微轻一点，如果受一种戒又更轻一点，没有受戒那当然更轻。所以同样的是一种不善行呢，对于受几种戒持几种戒的这个修行者而言，他的业果也是不一样的。 So the benefits of taking vows applies to lay practitioner as well as ordained monks and nuns。 那么对于出家众，对于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或者是对一般的在家的众生，其实这个持戒啊，它能够带来的利益都是一样的啊，或者说所造成的这个负面的结果也是类似的。As lay people, you can take 5 precepts, which are vows you take for life. 那么这个就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在家众而言呢、lay people 啊，我们可以受五戒，这个五戒是终身持戒啊，有一点就像这个别解脱戒，类似像别解脱戒一样。那么这五戒大家都知道啊，不杀不盗，那么不从事这个所谓 sexual misconduct， 这个所谓不正的这一种叫做什么隐行啊，所以不去做隐行，那么不妄语。还有 not to become intoxicated， 啊，不喝醉酒。not to become intoxicated， 注意这个英文啊，在我们中文里面讲说杀盗淫妄酒，好像这个酒只有一个字，但是在英文里面讲说 become intoxicated， 喝醉才算是五戒的之一，这里面有区别的，这个要看自己要去做一个判断啊，所以是不是 但是我这个我不敢讲啊，是不是这里讲的意思是说，那么你这个在家的居士啊，你可能在某一些状况之下，必要的你是可以接触到酒，但是呢不要喝醉，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不知道啊，这是可能是一种这个解释啊。这让我想到Geshe-la曾经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当年在1958年、57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在拉萨，有一天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什么军委啊，请他们吃饭，啊，请这个好像是三大寺的这些比较高阶的这些僧人呢，啊，吃饭。那么，当时Geshe-la也去参加，结果他说在宴会上面啊，那个。这个拉萨的军区的这个头啊，就拿了这个白酒出来啊，就是那个高粱酒啊，请他们喝。那接下来就讲说，在那种状况之下，不得不喝啊，就只好喝了一杯。啊，他说，这个当然，如果从很严格的这个所谓戒律来讲，这是犯戒的。啊，但是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他说如果你不喝的话，恐怕那个 officer 会 get angry。那可能对西藏人更没有利，所以就喝了一点酒。所以这个当然跟这个不一定是相关的，相关但是不一定是直接的一个运用啊。我只是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稍微不一样的看法，跟这个我们在中文里面看到的"杀盗淫妄酒"的这个“酒”字啊，这个解释啊有点不一样。但这个本身是一个问号啊。We also have the practice of taking the one-day ordination vows. 那么底下呢讲到这个受一天的八关斋戒啊，这个本身呢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所谓的所谓善的结果。那么这个 So this is a very effective way to magnify the power of all the meritorious practice you do.A way to increase the ground that you cover in your practice. 啊，受一天的这种所谓的八关斋戒啊，那么同样的，对于累积我们的这个所谓善业，还有就是说增长我们的这个功德啊，事实上有非常大的这个力量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So although it may not be possible for you to take monastic ordinations for your whole life.You can often find opportunities when you can take those vows and keep them purely for just one single day.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当然不可能像这些出家众一样啊，那么实行这个所谓寺院的这种生活啊，这个就是受很多的戒律的这个规范。但是呢，这里讲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点时间呢，啊，做一天的所谓出家众的这种练习，也就是说受一天的这个戒律的这个规范，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这个增长帮助自己的练习。During that day you remain alert and conscious that you are protecting those vows. 那么在那一天里面呢，你持续的关注或者说持续的这个关照啊，同时很用心的来观察，那么这些戒律，让自己啊不去这个触犯，you dedicate that time to your practice. 那么同时在这一天里面呢，你把这个时间呢都用在这个所谓禅修上面，to meditating, to 这个是 listening to teachings, doing prostrations.Confession and purifying past negative actions. 所以把这一天的时间都用在这个所谓的修行上面，这里面包括做禅修啊，这个听这个师父的这些教导啊，或者是说做礼拜啊，做大礼拜啊，那么做这个忏悔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 whatever other practices you dodoDuring the time that you are guarding your vows will be tremendously empowered.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那么只要你在持戒的状态之下的话，那么你做任何的这个 practice， 它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力量啊，会给自己就是造作的这个结果都是非常的大。And the ground you cover on the path will be increased。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所以我们 cover the ground 啊，我们这个所谓进步的距离啊，进步的这个进度啊，就会快速的增加。Then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dedicate the merits of your practice to the benefit of all sentient beings。那么在一天的结束的时候，要上床睡觉之前呢，我们把这一天的所做的这些功德啊，回向给所有的众生，啊，回向给这个所有众生，希望他们都能够赶快的离苦得乐。好 ，You always focus your goal on the benefit of others。所以在这一天里面呢，我们事实上是把自己的这个目标啊，都是放在利益众生上面，啊，都在利益众生上。所以 in the sincere Mahayana practice, you strive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yourself in order to benefit others。那么这个是讲说这个菩提心呢，啊，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持戒的情况之下，我们做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实际上我们是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我们是要这个赶快的来成就，然后来利益其他的众生。So it is important to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about your own capabilities and your own situations。那么在底下的这一段里面，就讲到说持戒啊，听起来是很容易啊，但是呢，我们要量力而为啊，你要这里讲说 your own capabilities and your own situation， 你要清楚你自己的状况。还有你的能耐啊，不要看到别人都在受三种戒，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跟密圣戒，自己也说好，那我也来受，但是实际上你可能没有这种条件，结果反而是变成自己不断的在破戒。那么这破戒的结果，前面我们讲过，你这个明明知道破戒或者造作不善业是不好的，但是你认为自己有办法去对治它，所以继续不断的造作不善业，那个业果是非常严重。同样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明明知道这个破戒，啊，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仍然去这个不断的去破戒，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结果也是非常不好的。对，所以往下看九十页，看这个九十页的第三行啊，第三段。Therefore, if you are not yet ready for these lifelong vows, you can begin with one day ordination vows. 那么前面上面两段讲的是说，那有些人他事实上已经想清楚了，他决定要彻底的放掉，这个要放掉所有世间的这些种种的束缚啊，他要这个完全的出离，因此呢，他去这个受戒，然后出家等等。那么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他能够这个持续的持戒修行，那么能够快快的成就。有些人可以这样做到，但是呢，我们一般的人呢，没办法这样做。所以在这边讲就是，假设你没有办法去所谓 take lifelong vows， 你没有办法终身的来持戒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你至少可以做一天的这个所谓的八关斋戒的这种练习啊。You can think, most of my life is spent senselessly engaged in worldly concerns. But today I have the leisure to apply myself to virtuous practice. For this one day, I will take these vows and keep them purely. 那么在这一天里面呢，自己做这样子的一种思维，就是说我在这一生里面绝大部分的时间呢，啊，都浪费在一些世俗没有意义的这些事情上面。但是呢，今天呢，我要利用这个所谓的暇满的机会啊，闲暇的机会啊，那么来做这个所谓的善行啊，来做 virtuous practice， 来这个练习这个善行。所以呢，那么至少啊，在今天呢，我要很严谨的、很纯净的来持这些戒啊，用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的方式啊。那么 you do this with the motivation to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在做这个这样子的思维之前呢，那么我们这个所谓基于菩提心呢、啊，我们想到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我最终的目的是要利益所有其他的众生。所以 during that day you remain quiet, not making big plans or engaging in social activities, not mixing your minds with worldly thoughts. During this one day of serious practice, you can create great merit. This is the kind of practice that can act as an antidote to the many negative karmas you create on a daily basis. 所以在这一天里面，在这个受八关斋戒的这一天里面呢，那么我们这个就说把所有世俗的这些事情完全的放下，想都不要想，同时包括什么，包括不要去从事任何的社交活动。有的人可能会说，今天我这个受八关斋戒正好有空，所以就到外面去逛一逛。这个平常上班太忙了，没时间，利用今天受八关斋戒的时间去逛一逛，然后这个诸如此类做，还有这个拼命的跟人家打电话，哎，今天比较有空跟你打电话，那就像诸如此类的，这个其实都不是所谓严谨的持戒。在这里讲说，我们如果严谨的来持戒的话，在这一天里面，所有世俗的活动啊，都暂时放下啊，全然的把这一天的时间拿来做这个 practice 啊。前面讲到 practice 内容，禅修啊等等，这些都是啊 prostration 这个拜佛、忏悔等等，这些都是。所以在这里呢，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么在这一天里面啊，我们就能够累积非常大的这个所谓的功德啊。能够给自己创造非常大的一个善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现在在家里面是可以做的，在家的居士是可以做的，用这个方式啊来对治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日子里面，所以每天都在造作的那些不善业的这种结果啊，又来对治它。So this is the way to make the consequences of all your negative karma much lighter. 用这样子的方式。那么来使得自己所造作的不善业的业果减轻啊，变轻，或者说让它不继续增长，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So the sutra on overcoming faulty ethical discipline， 那这部经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 ，of the way the nature of the actor can determine the strength of a negative karma， 就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说这个行动者的。这个他的自己的特质啊，可以来决定他所造作的这个不善业的这种强度、啊。那么 ，consider the accumulation of negative karma of a person who commits or ten non-virtuous action uninterruptedly for 100 years。好，先想一想，这个有一个人，他已经他持续啊，在100年里面，那么。每一天都去造作十不善业，从来没有间断过，每天都做，这样子做了100年。Compare that to the karma of a fully ordained monk or nun who disdains ethical conduct. 那么，在把他那样子做100年造作不善业的这个所谓的业果，来跟一个受过完整的比丘戒或比丘尼戒的这个出家众比丘或比丘尼他们犯戒所产生的这个业果来比较 Though they fly the victory banner of the sage which means they wear the robes of the Buddha's order such ordained beings disregard the promises they have made to uphold the moral standards of that order 那么这里面这几句是描述什么？描述那个犯戒的或是破戒的这些出家众。这个讲说这些出家众虽然呢、啊、身上披的是僧衣啊、僧袍啊，这个僧袍 fly the victory banner of the sage， 就是说按照佛陀的指示啊来穿着啊来这个披着这个僧袍，但是呢他们这个没有办法去这个。持守这个戒律啊，那么 ，when such a person partakes of the sincere offerings of food by a faithful donor, the non-virtuous created far exceeds that of the lay person who commits every non-virtuous for 100 years. 那么这里就讲说，这个犯戒的或者说这个破戒的这一位出家众啊，这时候他要在僧团里面要是去分享一个很诚心的施主啊，对于他们所做的供养啊，这个供养可能是食物，可能是金钱，可能是这个其他的物质啊，他要去分享他这些供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所犯的、所造作的不善业啊，远远的超过刚才的那个人100年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每天去造作不善业所累积的业果啊，所以这个是在警惕我们出家众啊。一旦你真正的具足这个受了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具足的这个比丘或比丘尼了，那么这个时候假设你破戒了，而破戒了以后你继续的待在僧团里面去享用这个信众所做的种种的这种供养，这个时候你所造作的不善业、啊、远比就是说是非常的严重了、啊、远比那个一个人他100年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去造作不善业所累积的这个业果还要来得严重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here again we see how karma is made powerful by the actor depending on whether that person possesses a vow or not.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业果之所以变得那么严重、啊、跟这个所谓的造业的这个人这个众生他的性质有关系。那这里讲的是说这个受戒已经受过戒的出家众啊，跟一个没有受戒的这个所谓世俗人之间的差异在这里、啊、那么这个值得我们警惕的。 Thus we see that having the vows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所以受戒呢事实上是有利跟不利。 It magnifi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ctions. 那么受戒以后啊，它这个会使得善业或者是不善业都增长。Either way, once you have taken vows, you must take care to keep your commitments purely. 那么所以呢，不论你是这个造作善业或者是不善业啊，那我们都必须非常留意啊。一旦我们受了这个戒以后啊，那我们就说要这个尽可能的去很清净的去持戒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在做这个60余切的时候啊，前面第一遍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把这个菩萨戒的根本舵，还有密乘戒的根本舵，还有这个所谓的五方佛的这一些啊，这些这个誓言，通通要回忆一遍啊，这个班禅喇嘛这个交代的。那么每天要这样子做，目的呢，在让我们借着这个回忆啊，借着复诵啊，来提醒自己，在这一天里面，我是不是造作了这个所谓的不善业，而这些不善业是破戒的。那么假设是破戒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是破戒的，赶快去运用这些对治的方法，让这个恶业不会去增长。那么反过来讲，假设我们不知道自己破戒了啊，不记得这些这个戒的内容，那么仍然每天继续不断的在做的话，那么然后又不知道去这个运用对治的方法，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所谓最后累积的业果、啊、非常的严重啊，那么这个是对自己的来生是非常不好的事情。